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读2月18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生命，我们也感谢主，你也差遣圣灵住在我们心中带领我们。我们愿意在今天把我们自己完全交托在主的手里，愿主你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今天能够做一个容神益人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本是不配，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2月18日存心节启示录2章10节11节，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黑体字强调的是，你务要至死忠心，得胜的我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波利卡普于西元155年左右在士美拿做主教，当时竞技场的一群人叫嚷着要逮捕他，但是当士兵们到他的小屋里去逮捕他时，他却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请求在带他走之前给他一个小时祷告。官员对他的优雅万分惊奇，并为要逮捕他而悲哀。当他进入竞技场，来到那吼叫的人群面前时，一个声音从天上说，要坚强，波利卡普，要像个男子汉。地方执政官因为尊重他的年老，试图劝他不要贸然赴死，并为他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开脱之法。你只要说，不要再与无神论者同流合污了。这群人早先曾用无神论来形容基督徒，因为他们不敬拜社区的偶像，也没有自己的神庙。波利卡普朝着竞技场上的异教群众挥了挥手说，不要再与无神论者同流合污了。当然，群众对此是不会满意的。执政官又说，你只要咒诅基督，我就放你走。86年了，我服侍他，而他也待我不薄，主教回答道，我怎么可能亵渎那拯救我的王呢？当执政官威胁着要烧死他时，波利卡普回答道，你用只能烧一小时的火来威胁我，因为你不知道那将要临到所有不敬虔之人的火刑。你为什么迟延呢？来吧。当他们将波利卡普放在柴上时，还想将他钉在木桩上，但他说，让我就这样吧，我相信让我忍受火刑的那位也会让我待在这上面，就算没有钉子也行。当他们点燃火以后，火便在他周围蔓延开来，看上去像个炉灶一样。主教站在火当中，却没有被烧着。那些群众无法忍受他们的失败，就冲上前去用匕首刺他。于是波利卡普就这样为自己的信仰殉道。在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不再受到死亡的威胁。或许我们更容易认为这样的经文和故事对我们每日的生活来说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当我们舒适的生活在郊区时。但即便如此，我们仍能从中吸取很多教训。我们的弟兄姐妹在过去以及在今天的寻道，挑战着我们去思考信仰的代价。如果我们被放在相似的境遇中，我们会怎样？在没有这些挑战的情况下，我们的信心会成长并成熟吗？耶稣到底在我们的心中有多大价值？蒋宝林老师在这里谈到了士美拿教会的这个主教波利卡普，公元155年左右在士美拿做主教。 那么实际上就像我以前再三跟弟兄姐妹强调的，就是其实作为罗马官府，他倒不是说非要逼迫你基督徒非不准你信耶稣，他们不是这样的。罗马每一个教就是每一届的皇帝，他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兴趣非要针对你基督教啊。但是呢，就因为当时罗马已经开始走向衰败啊，然后异教的崇拜也在走向衰败啊，然后罗马自己的军事力量政治力量也在走向衰败，所以罗马就想要重启他过去的辉煌，而且他就认为他过去之所以辉煌是因为有古罗马的诸神明在保佑他们。那现在他们看到那些神明的庙宇都很破旧，也没有人去搭理他们，一般来说哈。那然后还有一些皇帝比如说过分狂热的，他会要求皇帝崇拜等等，就会在罗马帝国全境推行异教崇拜，要去上香。我们在考古学里啊，在埃及的，因为埃及气候比较干燥哈，所以保留了很多的那种紫梭草的文献啊，其中有一份紫梭草文献就是一份烧香证书啊，里面就明明写着，证明某某母亲和他儿子都已经向某某神烧过香了哈，然后烧过香就给他们一个证书啊。那么他们也不是说你是基督徒你就必须不要做基督徒再来烧香，没有，随便你信什么宗教，只要你愿意给该撒烧香，愿意给古罗马的神明烧香就没有关系，你照样信你的。人家就是这么说的，人家罗马人认为他们很开放的。但是呢，基督徒不行呀，我就只有耶稣基督是主，除了耶稣基督之外没有人是主，该撒不是主，其他的那些上香敬拜我们也都不去啊。所以这样自然而然的，你要是一个忠心的基督徒，你肯定就不愿意去上香，那你就过不了这一关。这一关他其实就是他让你去上香，就是希望你能够跟广大的市民在一起，跟广大的同胞罗马帝国的臣民一起为罗马祈祷和平，为罗马祈祷胜利，你这是一个爱国主义的举动啊！他什么东西都上升到爱国主义啊！所以罗马很多时候他的这种宗教活动其实他就是一个政治活动，是向罗马及其所信奉的宣誓效忠啊！但是罗马他认为他足够的宽广，足够的开放，他认为我也允许所有的这些宗教，你们保留自己的宗教啊，没有说你们只是敬拜我罗马该撒或者罗马的这些诸神。那么在整个罗马帝国其实就只有犹太教，它因为是个古老的宗教，在过去它是比较敬畏古老的，而犹太教呢在各地它都很有势力，有很多城市比如像亚历山大、罗马这些地方它都有专门的犹太聚居区，所以犹太人他们就已经在罗马帝国享受到了宗教豁免权，凡是烧香异教活动犹太人都可以不参加。但是基督徒到后来公元155年的时候，那基督徒跟犹太教已经完全分道扬镳了，基督徒也讨厌犹太教的人因为他们老叛乱，然后跟基督徒跟他们守的日子都一样，就让很多人以为这些基督徒都是犹太人，然后就对犹太人的讨厌就转嫁到基督徒身上，所以基督徒也想跟犹太人分开。那犹太人又因为基督徒在公元70年的时候没有参与到他们的爱国行动当中那么他们也从此就对基督徒也记恨，那也就从公元70年之后他们就在会堂里就颁布了一个那个第十八条祝福，其实就是第十八条就是一个咒诅基督的名，然后借此就把基督徒从会堂就赶出去了因为你不咒诅不暴露你就是基督徒嘛，基督门徒。所以到了公元155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基督教就已经被单独的罗列出来，政府就知道你基督教不是犹太教所以然后他又知道你基督教有自己的独立的组织架构，然后他发现当地政府发现你在这个地方你基督徒不参与 啊，不参与去上香的时候，那他肯定就是擒贼先擒王，他就先就是对主教开刀。所以其实从使徒时代一直到公元313年左右吧，其实主教都是一个高危职业。主教担任主教的时候，你决定按例担任主教的时候，其实就意味着你是要做一个寻道者，因为地方政府他首先对于不顺服不服从的这个宗教团体，他是先拿主教来开刀，所以这个波利卡普在历史上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主教。那么有人说他教会历史传统是说他是跟过约翰的，使徒约翰，波利卡普是跟过使徒约翰的。然后波利卡普最那个有名的一句话就是那个总督叫他要咒诅基督，他说86年了他待我不薄，我不会咒诅他。然后为什么就是那些群众在这里哈，我们发现罗马的民众那么样子仇恨波利卡普，那么样子仇恨基督徒，其实就是因为人和人不一样啊。基督徒在罗马社会其实就是一个被边缘化的一些人。为什么？因为罗马他那个时候其实就是在基督教成为世界宗教，成为合法宗教，成为欧洲的唯一合法宗教之前，康斯坦丁改教之前吧，信教之前，其实欧洲整个古代社会它就是以信仰为根本的。我以前在跟大家讲旧约圣经的时候都是讲到，就是说包括打仗，我们今天纯粹就觉得打仗就是个政治军事的一个活动，但是在古代打仗就是一个宗教活动，它是替天行道打的圣战，不管是尼布甲尼撒也好，还是以色列人也好，还是亚述人也好，他都是奉他们神的名打仗。然后吃饭这些也都跟献祭连在一起，每顿饭只要有肉总归要献祭，有没有肉总归都要献的，要献祭的。所以他整个的生活是宗教信仰非常浓厚的一个生活。所以你基督徒你的宗教信仰不一样，你的职业，比如说像保罗是做帐篷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幸存下来的。做帐篷的在罗马他就有专门的做帐篷的一个行会，这个行会他有自己专门的守护神，是要每天都要上香，大家都要聚在一起，行会的人聚在一起都要一起崇拜，一起吃饭，吃献给行会的神的祭物，这样来的。所以保罗也没提到他就怎么幸存下来啊，他跟百基拉亚基拉百居拉他们都是做帐篷的，他怎么可能就能够一直边做帐篷还不受到他同行的排挤举报，这个我就有点搞不懂哈，他也没说。但是其实真的是你就今天现代社会你要生存，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另类要生存，比过去真的是容易多了。那因为今天不是大一统所有的都跟信仰有关的，就至少对你来说是这样，但是对外面的人他都基本上都是无神论，所以不可能什么事情都扯到你的信仰上。但是在古代世界，人家做什么事情都跟他的信仰有关，你做什么事情你就可能会触及到人家的信仰。所以基督徒在罗马世界，在康斯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合法之前，其实是举步维艰的，他们所面临的困难简直就是我们现代人所无法估计到的。所以基督教能够到最后发展成为占了罗马整个人口，罗马帝国整个人口的一半以上，甚至皇宫也有像康斯坦丁的母亲和妻子都是基督徒，你真的只有用一个词来形容，那就是神迹，就是上帝，也是上帝的神迹。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他的神迹其实也就包括像波利卡普这样的人，他就是已经把命都豁出去了，把命都豁出去了。然后这里谈到他士兵带走他的时候，他非常的优雅，他毫无惧怕。我就想起我们前几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的信仰的阶段，明显波利卡普就属于第六个阶段，这是他的一个第五个阶段所面临，就是第六个阶段所面临的这个灵魂的暗夜，但是他就非常平静， 他非常平静，而且对待仇敌那些要害死他的人，他也没把他们当仇敌，他非常优雅地对待他们，以至于他们都很惊讶，并且为失去这么一个老人，这么优雅的老人而悲哀。为什么？因为其实这些人，你说他要怎么仇恨基督教也谈不上。但是民众为什么那么仇恨？因为民众都是乌合之众啊，他稍微有一个人来煽动，他就会义愤填膺，就好像那些人都跟他有杀父仇人一样。他们对波利卡普他根本就不了解，就好像那波利卡普是他们的世仇。很多人他就是会这样，就是被人家操控，就无缘无故的恨恶一个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人。有的人就是这样，这就完全就像个机器人一样。这样的人还不是少数，是多数。但是波利卡普对他们非常优雅。对他们非常优雅。所以在这里我们就想起当时那个特图良那个公元200多年还是300多年我都忘了，大概300多年吧，他的那个这个神学家，他的一句话就是寻道者的血是福音的种子。一个人倒下了，结果有很多人被他的这种无畏平安的氛围所感动，又归信了耶稣。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典型的一个寻道者的例子，典型的寻道者的例子。我们看一下蒋宝林老师他的祷告，他说，主啊，帮助我计算信仰的代价，我希望勇敢面对现在的小挑战，好帮助我面对今后的任何挑战。在这里其实我们就是帮助我计算信仰的代价，就是你要知道你今天的信仰，你到底愿不愿意以命相拼。以命相拼的才是信仰，如果你还患得患失，不是以命相拼的就不是信仰啊，就至少还没有到那个火候哈。像波利卡普这些他很平安的啊。那么蒋宝林老师这里说，勇敢面对现在的小挑战，我们今天都是平常的人，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挑战啊，顶多挑战也不过就关乎名利二字，都不是什么很高尚的一些挑战啊。但是我们的面对每一天的每一次的这种选择，其实都是在坚定我们在迎接或许我们生命当中更大的与我们生命攸关，与我们跟上帝关系攸关的这种更大的挑战在做预备。往往这样的预备它不是一下子当场做，它其实是早就做好的啊。我有一个伦理学老师，他就跟我讲，他就在上课的时候他就讲那个 Kiss 哈，他以前是前苏联的一个伦理学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他就跟我们讲，他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重大紧要关头，在紧急关头，尤其是在你来不及思考的时候，你必须要做必须要说的话，必须要做的选择，他实际上你就平常你都已经做好了。他有一次他走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他自己也不太熟悉，就误入了红灯区，结果就来了一个女郎来了一个妓女，就搭着他肩膀，然后就跟他说，走啊，咱们玩一会儿，玩一晚上。结果他就跟那个妓女说，他说我的妻子不允许，我有妻子。然后他就赶紧就离开了那个地方。他说他之所以当场就能够说那句话，是因为这个决定他早已就下过，他要保持自己的圣洁，要保持他婚姻的圣洁他这个选择是早就做了，所以当事情临到的时候，他可以毫不犹豫地做出自己习惯性的回答。这就是他的一贯选择。所以我们在重大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的时候，我们会在紧急情况下，我们会做出一些我们自己都很吃惊的一些决定。要么就是我们觉得失败了，要么觉得我们觉得一下子怎么做了这个决定，好像觉得自己得胜了。不管是得胜还是失败，其实都是在于我们平常我们自己的选择。到了时候，这种不经意之间就会暴露我们内心深处的选择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使我们可能遇不到这种寻道哈，目前看来遇不到这种寻道，但是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接受圣灵的塑造，最终我们能够像波利卡普那样做一个优雅的人高贵的基督徒做一个眼里没有仇敌的一个人。那愿神祝福我们大家，阿门。